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在希伯来书4:14-5:10。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开旧约第255页。新约第255页。希伯来书4: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5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读经到此。
谢谢陈琳姐妹为我们朗读。在座的有一些新朋友，我的名字叫汉阳，是这里的传道人。待会我讲了道过后，因为澡堂有一位老姐妹去世，所以今晚有她的追思礼拜，我需要去那里举办那个追思礼拜，所以真不好意思，希望下次可以和你们找机会和你们聊天，彼此分享。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基本上是好，对，谢谢你这个系列基本上是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耶稣为我们的大祭司。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先知，我们的祭司。不过我们很少会想，到底耶稣这个大祭司他扮演什么角色，他对我们有什么益处，身为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要借着这4堂讲道呢，从现在一直到年末到圣诞节，我们来思想4方面。第一呢，我们先来思想我们要效法要学习这位谦谦卑卑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第二，我们来投靠这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第三，我们来服侍这位永永远远的大祭司。到了12月份的时候，我们来想如何的爱慕这位尊贵的大祭司。所以假如你们在讲义上，你们周刊里头夹着这个讲义，所以这系列的主题呢，基本上有一个主题歌，主题歌就打印在这个讲到了大纲的后面。好，所以待会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呢，我们来唱这个主题歌来预备我们的心祷告了哈。所以事情待会你注意。好，既然我们要从希伯来书来看大祭司这个主题啊，这样我可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背景。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在这新约的27卷书里头，争论性最多的书卷关于作者的是希伯来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有在讨论， 说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当然你会讲，诶，既然新约写最多书信的是保罗，很有可能是保罗。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些困难，例如什么，保罗一般写信的时候会有保罗的风格，记得吗？保罗开头话会说，我是使徒保罗，我写信给谁。在结语的时候他也会祝福问安，一般这是保罗的风格。不过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没有，风格不在。第二呢，第二个小问题是主题。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主题经常的重复。打个比方，保罗喜欢提起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保罗喜欢谈到耶稣基督的降卑，耶稣基督的升高，保罗喜欢谈到因信称义，蒙恩得救，这些是很普遍的，保罗很频繁的一些主题在保罗书信当中。不过有一个主题呢，在保罗书信当中基本上找不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祭司，没有。所以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是最棘手的困难，因为在这本书里头的第二章这么说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使徒们传给我们的。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介绍他自己，他说他不是耶稣，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不过作者告诉我们他也不是使徒，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呢是别人传给他的，他把这本书信写下来。所以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写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使徒的伴侣，使徒的同伴。打个比方，在新约有一些例如谁，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路加医生，这些都是使徒们的同伴，对吗？所以同样的，在希伯来书里头做写这封书信的人呢，100%我们很肯定的说他是使徒们的同伴，他甚至认识使徒们别的同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你读到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讲，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同伴呢也认识别的同伴，例如在这里提摩太是其中一个同伴。所以这是作者告诉我们，他稍微介绍，把自己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知道说，是的，他可能不是使徒，不过我们100%的相信，也认知他是使徒们的同伴。好，这是关于希伯来书的背景。好，让我来介绍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听见的。当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这首诗歌提醒了我，在天上真神宝座前有一位大祭司，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那里为我代求。所以通过圣灵，我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做什么？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首是一首新歌，所以我们尝试慢慢的来唱。第一节，再度一真神宝座前有一位圣洁大祭司，他永远握着为我求，爱是他尊贵的名字，我名声刻在他手上，我名声印在他心坎，在主在天父宝座旁，我永远不会再失丧，我永远不会再失丧。当撒旦攻击和引诱，要我感觉忘感觉疚，我再次举目仰望主，从最终我已得拯救，无罪的救主代替我，付
神的公义的满足，在主耶稣里的自由，我一生和好到永久，我一生和好到永久。耶稣基督是我公义，他是那圣洁的羔羊，自由拥有他不改变，恩典的主荣耀君王。耶稣用宝血买赎我，我在主里不再死亡，与主联合永长天上，我主我神王王之王，我主我神王王之王。
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因着我们有一位复活的大祭司，因着我们有一位为我们而来为我们而死的大祭司，直到今天我们按着他的名，奉他的名来这里聚会，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敬拜三一真神。主，求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想来认识我们这位谦谦卑卑的大祭司，帮助我们看到自己过去何等的骄傲。现在主，你给我们机会来效法这位谦卑的王。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手中，主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小时候常常和我的家人去庙宇拜拜所以有时候我还记得我问一些问题我会问什么问题呢？我会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神是真的你猜回答我的人怎么回答？他说，你这个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乱乱问，叫你拜就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经验，不过这就是我的童年。而当我认识了基督教过后呢，我发现原来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一个很大不同。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呢，基督教讲究的是知识当新朋友们你说汉阳我有问题要找你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很乐意和你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乐意让你认识他，他喜欢我们来认识他。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会想你会这么想我相信神在神就在，我不相信神在神就不在。不过其实这句话是不合理的因为神的存在和你信跟不信没有什么关系。打个比方，现在我站在这里你可以说我不相信有这个人叫汉阳，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我相信有这个人叫汉阳，也可以。不过坦白讲我的存在和你的信跟不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证实神存在，因为对神来讲，我的存在和你信和你不信没有关系。不过对神来讲呢，我们要来认识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人生里头有个很大的困难，你人生里头的困难是罪恶，你自己里头呢有罪恶的。因着我们的罪恶，你发现我们和人的关系呢是不好的。你想想你和你的丈夫的关系，你想想你和你妻子的关系，你想想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你想想和你上司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很多时候因着你是个罪人，使到你开始破坏关系。很多时候人不会建立关系的，罪人只会破坏关系。不过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和神的关系。就因为这样，神说你要认识一件事情，你要认识说你和我的关系呢是破裂的，是破裂的。不过你有一个问题你走完这人生的这条路的时候呢，你要去见这位神。你一天假如你走完这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去见这位神，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的话，你是存内疚来见这个神。因为这个神对你而言是个法官，是个法官。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法庭，当你去法庭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受审的人呢是战战兢兢的，脸色苍白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在这个法官面前呢，他是蒙内疚的，他是害害羞羞的来见这个法官，希望这个法官怜悯他。 一般公义的法官是不怜悯他的，因为他得罪了法官，他犯了法。不过你要知道，走完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神是一个不忘记的神，还是一个厉害的神，还是一个永远不忘记的一个神。所以因此当你去见他的面的时候，他可以把你所想的每一件事情，把你所看的每一件事情，把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可以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时。因此你来到这个法官面前，你是害羞的，你是内疚的。因此你知道当这个法官判你的时候呢，你是该下地狱的，你是该受惩罚的。不过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现在是个好的时候。我们来想，假如我体验过我里头的肮脏污秽，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该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那个方法就是承认你是个罪人，第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相信一件事情，相信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他流的血呢可以洗净你的罪恶。当你相信这件事情，当你投靠耶稣的时候，你去见这个法官的时候，法官告诉你，你再也不是个罪人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帮你背了黑锅，那个人叫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救赎计划。圣经打开的时候，他告诉你，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是我们的圣父计划的，是我们的圣子执行的，是我们的圣灵在当中运作的。这是那个救赎的计划，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神很爱我们，神要我们去认识他，神要我们认识怎么得救，怎么得帮助啊。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个救恩计划的时候，你说那个中心人物竟然是耶稣基督，他扮演什么角色呢？圣经有时会告诉你他扮演一个王的角色，圣经有时告诉你他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不过这接下来的四堂道，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扮演一个大祭司的角色。当你听到大祭司的时候，你就想，哇，这个职分相当高啊，应该是很尊贵的一个职分。也许像我们的人民代表，新加坡的部长，或者教会里头的长老，公司里头的企业的总裁。不过假如你真明白大祭司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服侍人的工作，它是一个谦谦卑卑服侍人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世间，他要做大祭司的时候，耶稣基督清清楚楚明白，他要从尊贵降卑，从尊贵到卑贱，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要谦谦卑卑的来成为一个大祭司。所以假如他要成为一个大祭司的话，他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必须是一个人。所以这是讲义的第一点，耶稣基督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这是第一个先前条件。当你读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他说，凡从人间挑选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你看，帮人做东西的他不是一个很尊贵，他是帮我们做东西的，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这些愚蒙人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为自己赎罪祭。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位大祭司，他必须被软弱所困，他必须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百分之百的一个人，他必须成为一个人，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我们的代表，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中间人。那位中间人一定要是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最近我几个月前要帮一位姐妹去政府部门取一个文件，在还没去取那个文件之前呢，我有去探访这个姐妹，他家里头有个鱼缸，里头养了十几条鱼。你猜去领文件的是那几条鱼呢，还是我？当然是我。不过你想想啊，那几条鱼认识这个姐妹多过我认识那姐妹，那个几条鱼天天跟那个姐妹碰面。不过为什么那几条鱼不能代表 那位姐妹去政府部门领那份文件，答案很简单，因为那几条鱼不是人。姐妹的代表必须至少必须是个人，是一个人。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他知道当他在天上的时候，他知道说我要为你而来的时候，我要为你做大祭司，他知道他必须成为一个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使到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来代表我们。不过这个人很特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这很重要，因为他能完完全全的当大祭司，他大祭司的工作呢是毫无瑕疵毫无玷污，他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大有功效永不改变一劳永逸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能做的工作。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记得耶稣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血有肉这代表什么？耶稣必须成为一个婴孩，他必须生下来啊，耶稣他必须长大，耶稣他必须饿，他必须渴，他必须累，他必须哭，他必须笑，他甚至必须死，因为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想你会这样做吗？假如你是在天上的那位神，你为了要达到要成为我们这地面上这微不足道的人类的大祭司，我竟然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我竟然成为一个宝宝一个神竟然要成为一个无助的宝宝，要妈妈爸爸来帮他换尿布，喂他喝奶，照顾他，教导他，传递他知识这是耶稣。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超然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就会说爸爸爸爸你好约瑟玛利亚你知道我是谁，不是的，你这样你就不认识耶稣了，你真不认识我们的神为你做什么。我们的神为你降卑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婴孩，他为你降卑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孩童，一个慢慢长大的孩童，这是我们的主做的事情。不过你知道在基督徒当中，每次我们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很少强调他的人性。圣经说英文说不要 overweight on his divinity, underweight on his humanity, 意思是他告诉我们，往往我们犯的错是我们很尊敬神，尊敬耶稣，我们很认真的看待他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不过当我们看到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少提了不过当你不提的时候，你就真的不明白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成为一个平凡的人，而且这不是偶然，因为在500年前有一位先知这样的预言，你听听看，这位先知这么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你听听看，我们看见他，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假如耶稣在我们这里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惊奇，因为他的样子，2000年前的样子，比我们任何人都来得憔悴。不过这年头，我们看好莱坞电影看太多了，我不知道你看了几个版本的《耶稣传》，不过我会告诉你，每一个版本的《耶稣传》都是帅哥，至少都比我帅了，比我们很多人帅。可能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想到好莱坞的那个 Tom Cruise 可能韩国的那金秀贤，或者香港的刘德华，这类似的帅哥。不过我告诉你，这样你真不认识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来的时候，他是被软弱所困，你看他的样貌的时候，你不羡慕他的，你会说感谢主，我长得比你帅不过你要想，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很爱我们。约翰加尔文曾经这么说过，他说我们的神并没有废掉他的神性，他没有把他的神性丢掉，不过我们的神把他的神性呢用他的肉体呢遮盖了最近和一位朋友上课，我上了很多回了，我跟他上课上了很多回很有趣的一个男生，你和他聊天见面的时候，都是我开车去接他的，开福音车去可能有时候去 咖啡店，有时候去石阁约他上课。他和我见面的时候就穿着一个很普通的衬衫还有裤子，拿一个塑料袋塑料袋来就和我上课，圣经放在塑料袋里头。所以我们就在上课，从不聊他过去，也不聊他的背景，就上课了。他也很谦卑的，很谦卑。不过一天他上课，他说：“哇，好像咖啡店太热了。”我说：“是有点热，你建议去哪里？啊，不然来我家吧。”像我说：“你家好像听说你在装修对吗？”“是咯，差不多要完了装修，应该要完了，应该可以去我家看看了。”我说：“好了好了，这样我们下周二就去他家，我去接他。”我还记得金文泰地铁站接他，上了车我们就去加到一个私人住宅区。我说：“这不对劲，这边都是洋房。”他说：“我加到了。”这样我说：“好，这样可以开进去吗？”开进去了，这样进去过后我就吓呆了。我问他：“请问你加了几个睡房？”“好像十个，不过要算一下。”这样我们就上了楼。他说：“你要游泳吗？我们待会可以泡水。”然后再有一个游泳池。他家的客厅比我家还要大。不过你看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你看到这个人呢，你看他的外貌的时候，他用他的卑微的外貌来隐藏他的荣耀，你完全探测不出来。不过你想，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卑贱，多么的卑微自己吗？这就是他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神是很爱我们的。一位无所不缺的人，一位无所不缺的神，他竟然要成为一个需要食物需要睡眠的人。一位无所不知的神竟然需要学习需要智慧。一位无所不能的神竟然要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需要爸爸妈妈的照顾。因此路加医生这么说，路加医生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这在告诉你什么？你问路加医生，路加医生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耶稣为我们卑微下来，使到他自己呢，要经过我们所经过的事情，做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先前条件，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代表，他必须成为一个软弱的人。第二呢，耶稣必须成为一个受苦的人，他必须受苦。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在耶稣的生平里头，你发现他受了很多苦，他甚至受试探。受试探不是人生吗？不过我们的神当他受试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试探并不引诱他，不过他竟然忍受这些试探为了我们因为他知道说他要经过这一切使到他最终在十字架上，使到他可以在十字架上流血来成就这大祭司的工作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想耶稣上十字架是个意外吗？也不是一个意外，因为在500年前刚才你们所读的那几节经文，他说什么呢？以赛亚先知这么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竟然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耶稣。你知道吗？犹太人不喜欢以赛亚书53章。犹太人真的很不喜欢以赛亚书53章。因为当你读以赛亚书52章、53章的时候，这里好像在呼喊，告诉你说，这就是新约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犹太人不喜欢的。你要跟犹太人传福音，你用53章传，可以的。他们因为这是旧约的圣经，不过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卑微的人，一位受苦的仆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为什么要受苦呢？因为我们的神很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啊，他还要来，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因此 圣经这样的来形容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他说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的神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委屈自己，当你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神。你看十字架的挂着那位尸体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神，这是一个大囚犯，犯了刀滔天大罪的一个大罪人，这就是我们的神。不过你记得为什么我们神要这样做，因为他爱我们。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想我们是不可能爱神多过神爱我们的，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爱我们的事业有多少，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有多少，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爱我们的钱财有多少，我们爱我们的娱乐，我们爱我们自己有多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问题是你爱神有多少，你爱神有多少。有一位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曾经是这么说过，他说人是不可能爱神太多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妈妈信我信主的时候，我妈妈爸爸告诉我，你信就好，不要信得太明。当我长大我成熟了，我才明白我不可能信主信得太明，我也不可能爱主爱得太明，因为我的主爱我爱得太明，我不可能爱他爱得太明。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想到底我多爱神。我在这里有七个测验给你们，你们要去想到底我多爱我这位为我钉十字架的神，第一个测验，你我问那道问题，你自己扪心自问了。第一道问题，你爱听从神吗？还是你爱听从你自己？第二道问题，你爱认识神吗？有多久没有读神的话了？第三道问题，你爱神的儿女吗？你看到教会有需要，需要祷告，你不管。你爱神的教会吗？你在乎教会吗？神的家。第五道问题，你喜欢谈论神吗？在你的家中有谈神吗？那第六道问题，你爱向神说话吗？你多久没有祷告了？你多久没有跪下来在神面前花个半小时跟主祷告？最后你喜欢神在你身边吗？我该告诉你，你喜欢犯罪的话，你不喜欢神在你旁边的，对吗？你喜欢去酒吧，你喜欢去红灯区，你喜欢去赌场，你是不喜欢神在你身边的，你是希望神滚开，让你过你自己的生活。不过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假如你真信主的话，神爱你，神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你钉十字架，愿意为你的缘故，因着你的缘故成为一个谦谦卑卑的大祭司。不过我们不可能不爱神的，你真明白这莫大的救恩，你真知道我的回应是我当爱神，我当听从我的神，我当认识他，我当爱他的儿女，我当爱他的教会，我当谈论他，我当向他说话，我喜欢他在我身边，因为我爱我的神。弟兄姐妹们，爱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而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耶稣基督也不仅仅成为一个受苦的人，他甚至呢成为一个被召的人，成为一个被召的人。请问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谁的愿望是做个服务员服务生，在餐馆里头蹲菜的谁喜欢？我可以告诉你，多数人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没人喜欢天天被人家呼呼喝喝的，哎，小弟小弟过来啊，结账结账啊，买单买单啊，怎么你不喜欢啊？因为大家都想，大家的愿望是最好让我做一个总裁，我呼呼喝喝人，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呼呼喝喝，最好啊让我做一个高位的啊，有钱人最好了，生意人最好了啊。不过很少人想做一个被招的人。不过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刚我们读的第四节第五节怎么说？他说这位大祭司的尊荣呢，不是自取的，是蒙神所召的，像亚伦一样。所以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话的。父神告诉他，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来做这个工作。这是我们的主生命里头发生的事情。当他去找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告诉施洗约翰，你来洗为我洗礼。洗了礼过后，我们的父神就呼召他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诗篇第二篇。神向他说的话，他说，你出来服侍我，你出来服侍神的百姓。这是耶稣基督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位大祭司的第三个条件，他成为一个被召的人。所以当你问保罗的时候，保罗说会告诉你，你记得吗？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这样写过。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么说，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他来要成为一个被软弱所困的一个人，他来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人，他来还要等候神的呼召，做一个顺服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因为他要我们效法他。效法他什么？效法他的谦卑。这年头我们不喜欢谦卑这两个字啊。不过这不是不平凡的，在2000年前的希腊人的文化，罗马帝国里头，谦卑这两个字呢是负面的，是负面，不是好的。所以当人说，哦，你是个很谦卑的人，人是在讽刺你，人在取笑你，人在挖苦你，所以这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在我们的年头也是一样的，谦卑的人似乎好像是软弱的人，不过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软弱的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记得那个我和他上课的那个弟兄吗？他不是软弱的啊，他是谦卑的，他把自己的荣耀呢，借着他的肉体隐藏了。不过当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能骄傲，我们这不能骄傲，我们不能因着我们的学业我们骄傲，我们不能因着我们的工作表现我们骄傲，我们不能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骄傲，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圣经知识，甚至我们的教会，甚至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虔诚而骄傲。为什么？因为倘若你骄傲的话，你真不认识你所拜的神，你不认识你所拜的神，因为你所拜的神是一个谦谦卑卑的主。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能骄傲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人是个很骄傲的人，他自己承认，他的名字叫斯布珍牧师 Charles Spurgeon。 当你看他传记的时候，他告诉你他承认，他说，我首要的罪是骄傲。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看他，我们批判他很容易，不过假如你在他的处境呢，真的很容易骄傲的。君王要找他吃饭呢，要预约的嘞。我告诉你，今天习主席找你吃饭了，不用预约的。他说明天可不可以？什么都可以。明天我飞到北京跟你吃饭都可以，今晚大飞机将一机长走了。不过斯布珍牧师当时呢，要找他吃饭的君王要预约的。他讲道的时候呢，5000-10000人在听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讲员，你想不骄傲吗？很容易骄傲的。所以斯布珍牧师在他传记里头，他就分享，他说，这是我首要的罪，我天天都在与骄傲挣扎。不过你想，这位牧师他自己怎么下药方在自己的身上？他说，我做三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学那三件事情，我们来考虑三件事情。你考虑那三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骄傲了，就很难骄傲。第一，你来考虑，你要常常考虑你自己的软弱，在试探当中没有骄傲。你最后一次被试探所胜是几时？你想到那个被试探所胜的时候呢，你还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只不过是软弱的人，我们只不过是软弱的人。这年头我的记忆不太好了，希望以后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名字了。不过这年头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在想一个东西，假如我不把它记录下来，5分钟后我看到云屏啊，我就忘了要跟他讲什么了。所以这很很 很烦躁的一件事情。不过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谦卑下来了，弟兄姐妹们，不是吗？我看到我考虑我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谦卑下来，我只不过是一个人，五分钟之前的东西我都记不了，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是第一，斯普森牧师讲的，考虑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呢，你考虑耶稣基督的谦卑，就是今天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在十字架前没有骄傲的，在十字架前面没有骄傲。我们信基督教的人，我们是谦卑的人，因为我们首先要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承认什么？承认我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人，承认我是一个需要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一位人。所以因此基督教这样的一个宗教是没有骄傲的，是谦卑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一位 神学生，我们经常神学生聊天的时候就会问，诶，你在什么教会？我在什么教会？就是认识彼此啦，在哪里服侍，在哪里聚会。所以我认识这位神学生，他名字叫 Zach， 所以他告诉我说他最近和一位牧师帮助一位牧师去一间自由派的教会。在美国自由派的教会都很漂亮了，哇，假如给我们任何人说我们换教会啊，我们都想去那种教会，可以坐1000人啊，那个屋顶至少30-40米高，哇，很漂亮，很隆重了，哇，你可以感觉到神的超然在里头啊。所以但是当我们去那间教会的时候，以前坐1000多个人啊，当我们去那间教会的时候，他们告诉剩下的20来人呢，20来人，他们说你们可以许可我们传福音，讲圣经的道理吗？把这个自由派的教会再次带回到圣经里头。在当中有一位长老，这长老称霸武林多年了，你可以想象了，这是他群称霸武林多年，一个一个人羊群一个一个走，剩下这个长老还剩下几个人。不过那长老就想，过去已经不太管用了，因为自由派嘛，从1000多个人剩20个人，还下去的话可能教堂要关门啊，他的门徒们呢就全部跑光了。他就告诉这位牧师，好，你们来讲圣经，你们传福音，好，只要人数可以增多是好事。所以你知道吗，牧师和我的同学去里头开始讲道，其实他们做的东西很简单，他们做的东西和我们做的东西100%一样，唱诗歌讲道听到是讲神的话。不过你知道谁是第一位信主的吗？谁是第一位走到前面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赦免我？那位长老。因为那位长老发现他过去几十年在教会所拜的神是一位错的神，他不知道他在拜什么神。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个该死的人，他真不知道这神，一天他去见他的面的时候，神有多么的生气他。当他信靠神的时候，他整个人放下来了，他说我算老几，我在他们当中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一个信徒，让我从零开始学。因为这个长老明白一个观念，他考虑耶稣基督的谦卑而放下自己。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要考虑苦难的来临，苦难的来临。因为在苦难前没有骄傲的人。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不喜欢麻烦人，你麻烦人就好像在求人，对吗？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再不喜欢麻烦人，你一天还是会要求人的。你求人帮你动手术啊，你求人推你去医院看医生，你求人为你吃药，你甚至要求人来帮你埋葬或者火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考虑这一切的时候，你说我们只是不过是平凡的人，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一天你要别人帮你呢，因为苦难来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谦卑了。在苦难面前没有骄傲。所以有人这么说，他说苦难就是致死骄傲的第三个武器，苦难就是上帝的熔矿炉啊。苦难要融化我们，要提炼我们，要洁净我们。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骄傲就远离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我要告诉你们，基督教是一个谦卑的宗教，在这个宗教里头没有骄傲。倘若你天天要喝这个无色无味的 骄傲的毒药的话，我告诉你，你要小心，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不喜欢，因为神要告诉你，真不知道你所拜的神是谁，你的神为你谦谦卑卑的来，他为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哪里可以骄傲呢？他为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个受苦的人，我们哪里可以骄傲呢？他为了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个被召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哪里可以骄傲？让我们效法这位谦谦卑卑的大祭司。我们来祷告。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或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在神面前，我们来到主面前来思想，我是否在神的眼中是个骄傲的人，我忘了我所拜的神是一位谦谦卑卑的神。倘若是如此，我们来到神面前各自的向神认罪，求主饶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再来过一个谦谦卑卑的生活，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一位谦谦卑卑的主。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主，我们每天我们都在喝这无色无味的毒药，我们自以为是，我们爱面子，我们居然不信。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个大罪人，不过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答应我们，神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你答应我们，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主，你要使我们重新再来，重新得力。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所拜的神是一位谦谦卑卑的神，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比我们的妻子来的厉害，比我们自己的丈夫来的厉害，比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会友来的厉害，比我们的同事更厉害。主，这些都是你不喜欢的事情，神帮助我们远离，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让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位谦卑的主。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做这难事，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天上真神。